样子，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欢迎大家回来啊。我们上边，我们第二章所强调的这两个重点啊，或者说三个重点。第一个呢，就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哈，是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的时候那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状态，要记忆这个状态，对吧？为要使我们产生真实的悔改啊，所以这个救恩的观念，咱们强调了再强调，不是在救我之上的修补啊，而是全然的放掉救我，重新得到新的生命啊。这个重生是基督徒生命当中一个最关键的一步。那么重生才能得救，是吧？或者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称义。啊，重生得救，那么这样呢？我们是这件事情啊，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啊。我们特别强调了这个观念啊，什么叫本乎恩，什么叫因着信啊？然后呢，就是今天我们这个特别强调是这个借着或者靠着，或者通过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啊，使我们得以亲近。也就是说，以前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是与神隔绝啊。现在借着主耶稣赎价，是吧？他的宝血是什么呢？就是绝对超越，被造物生命之上，神儿子的生命，借着他的牺牲，成为用这个血啊来代表他牺牲的生命，付出的赎价，对吧？借着这个中保的关系啊，使我们能够，把与神中间的隔绝解决了，这样呢，就是我们可以与神亲近了，所以这样呢，才会出现，我们不再是外人，不再是客旅，而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是让我们能够有了神儿子的名分。所以这些事情呢，都是非常。机要的啊，非常关键的，这些信息啊，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对这个呢是不断的来，不要觉得我们好像在，这么啰嗦是吧？讲了一遍又一遍，不是这样的啊，很多事情我们不是说说一下大家都理解，不是，这个需要很深的、渐进的、慢慢的体会、了解，一步一步的加深。认识，圣经上说，这些事情呢，其实超乎了我们所能测度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丰厚的恩典，我们知道，但是你要真正的去认识、去体会呢，需要我们用更长、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去认识的。好，关于我们所提到的第二章里边这些重点的信息。弟兄姊妹，还有没有什么补充和问题？如果大家还在思考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先进入到第三章的经文啊，先进入到第三章的经文。那么第三章呢，重点是使徒保罗，他自己的见证。那么借着这个见证呢，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福音的内容。这里边也牵扯到一个程度的问题，是吧？所以一开始呢，就是使徒保罗说：“我为你们。”为你们外邦人啊，做了耶稣基督被囚的，啊，因为这个以弗所书呢是在监狱里边，写的，所以这说明使徒不是因为福音而做了教皇，而是为了福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所以耶稣，我们的神的儿子，这个为了福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们看到这个历代历史传福音的人，也都是为了福音，特别是使徒们啊， 都是为福音殉道的，是吧？他们都为福音付上了生命的代价。那么这一切呢，都是我们看到这个使徒的代价啊，说原是我们这些外邦信徒的荣耀啊，也就是说，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个欺骗啊，而是历时历代神的仆人以生命以重价付上的。所以呢，我们接受的福音是个荣耀的福音，是我们的荣耀，是吧？这不是我们的羞耻。如果去相信那一些骗我们的钱、骗我们的各种东西的，是吧？借着我们来的信仰啊，来发财、来得利、得权柄啊，这样的信仰呢，才是这个信之人的羞耻，是吧？这样呢，我们借着使徒保罗自己的见证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我们的信仰。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先这个进入第三章之前，我们先把这一章圣经呢先读过去啊，然后我们有了印象，我们再回过头来一段一段的分析。
以弗所书第三章。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我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阿门。
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把这一章先读过一遍。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一章的经文当中也大概了解了这个使徒保罗他把自己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作为一个使徒，他的职分是从哪里来的？他传讲的这些信息，它的权威性，它的来源，这个呢，很关键，很重要。所以我们通常说我们这也是一个领受信息的智慧，因为有一些信息呢，它的真伪，它的特别是这些 非常重大的这个啊，我们无法100%的去有把握的知道。那么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是要看传递给我们信息之人，他有没有这个资格来传递。那么因此呢，我们在这个信仰的里面啊，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比方说，我们来了解有关神的事情。那么，我们如何能了解有关神有关神的这些事情呢？我们如何能了解呢？对吧？怎么能知道呢？那么这里边呢，就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呢，就是人去研究、去猜想、去推测。那么这个呢，就是所谓的哲学啊、科学啊这一些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啊，来寻求神、研究神、想象神啊这样的情况。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啊，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另外呢，一个可能性就是神自己来向我们介绍他自己。那么，这个呢，我们把它称为启示啊，启示。所以，佛教是最典型的，人找神、人想象神、理解神。猜测神，用人的这个基础来解释生命，解释看不见的东西。所以呢，他们的关键，这个"佛"这个字啊，就是开悟者。开悟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悟来悟去，哎，我悟明白了啊，是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个呢，就不具备对于所不见之全能。无所不在的这个绝对超乎我们神的一个解释的权威来源，是吧？所以他自己想象的怎么可能是正确的呢？是吧？我们不用说我们想象神，我们连了解我们自己，我们都不一定很了解，对吧？我们了解任何这个另外一个人，我们也不了解。如果他不向我们说话，他脑子里想什么，我们怎么知道？启示是什么意思呢？就打开让你看呀，是吧？打开让你看，它不打开你怎么能看见呢？是吧？你去一个房屋，如果你没进门，是吧？你光在外边，你想象这房间里边有什么东西，你怎么可能想象得出来呢？是吧？别人给你讲解，给你介绍，那你也很难想象。直到你开门进去了，是吧？打开给你看了，哦，你知道了，是吧？所以这两个，这个你得到关于这个你不了解的事情的这个资讯的来源啊，它的权威性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建基在造物的主、独一的真神、我们的上帝，他向我们的启示。是吧？那么，到底我们所信的这本圣经是神的启示吗？这是问题的第二个部分，就是说，第一，我们先要了解，必须透过启示才能建立信仰，必须透过启示才能建立信仰。这个问题很简单，对吧？你想了解另外一个人的这个思想，你必须透过跟他沟通，他自己跟你说，他心里边想的是什么。那么你这个你才能有可能了解他，不然的话，你自己在这里观察想象，那你的观察想象不一定是对的，是吧？所以这里边就牵扯到了一个我们对于，眼睛不能见，是吧？我们不无法真正的去，了解接触的，对象啊，要了解他，这个权威的来源，所以呢，是他主动的向我们讲话。这个就是我们了解它权威的来源，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要了解啊， 信仰它的启示性的重要和必要，启示性的重要和必要。因此我们在这个人和人之间沟通变得非常关键，是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误解是非常可怕的。为什么会误解呢？就是没有很好的、有效的沟通，是吧？对方没有真正的把自己表明，或者说我们没有真正的了解，或者根本没有了解，对吧？我们就凭着想象，我们就下判断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非常可能就造成了所谓的误解，是吧？当这个误解就导致了误判，就导致了错误的这个关系建立的一些方式、一些做法，那么呢，就必然导致关系的伤害。那么这种伤害是很可惜的，是吧？本来可能不是这样的，可是呢，我们误解了。所以，有效的沟通在两个有位格的生命中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时候，使徒保罗一开始呢，就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耶稣基督被囚的。”那么，保罗为什么在这里强调被囚的这件事情呢？弟兄姊妹说一说，保罗在这里强调他被囚的，他强调这件事情，目的何在呢？所以他后边就说啊，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也就是说他被逼迫，甚至于呢下监狱，甚至于最后，当然他殉道了之后，他就不能说话了。这是在这后来的人才能为他做见证，对吧？就是说他现在还活着的时候，他就是当然下监狱，大概就是人能付出的最高的代价了。活着的时候，对吧？所以呢，他说我这个受这样的患难啊，你们不要丧胆，这是你们的荣耀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刚才略略提到了一点，对吧？那么这个就是保罗用他所受的苦难来见证他所传的福音的真实可信性，也就是说，他不是那个以福音为得利门路的人。如果以福音为得利门路的人，得好处的人，是吧？那么这样的福音，这样的信息往往不真实，是欺骗，因为他要从中得好处，对吧？只有那些为他所传讲的，不但没有得好处，可能还付出代价的，那么这个呢，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有关这一点，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呢？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的，这个11个门徒啊，除了犹大之外，包括后来的，使徒保罗，全都是殉道的。我们主耶稣为福音牺牲了生命，是吧？这个后来历时历代的这个圣徒，也都沿着这一条路在走下去，就是为着福音啊，这个不是在福音里边得好处，而是在，我是说在属这个属世的、属物质的这个方面，是吧？而是为福音付上自己的代价，那么以此呢，来反过来，来见证，是吧？这不是为了得利，而是为了真理，为了爱。下边呢，保罗就提到他的职分，他的职分，这个职分很重要。使徒保罗他在这个罗马书里边就是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是吧？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那么说，没有心听见怎么能信呢？是吧？没有这个 奉差遣去传福音的怎么能听呢？啊，这里边就前提到了一个奉差遣的问题。那么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说过一个挺奇怪的话啊，这是在马太福音里边，就是主耶稣行走在各城各乡啊，看见这个百姓啊，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呢，他就说，当收的庄稼多啊，做工的人少，所以呢，你们呀要求庄稼的主，然后打发工人去收割他的庄稼。那么这里主并没有说啊，你们。看见这么多庄稼，赶紧去收啊，对吧？而是要先求庄稼的主，然后被他差派，你才能去收割庄稼。所以这个关系的次序不能乱，是吧？当然，为什么要有这种关系呢？咱们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解释这件事情。那么这里边就牵扯到，就是说，我们对于收割之人的质量的把控，啊，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传福音的，那你传错的，传乱传那不行，对吧？所以呢，一定要在质量上把关。另外呢，传福音的人，他如果是不经过主的差派，他自己乱传，对吧？他可能不在神的整体的计划里头，破坏了神的整体的计划。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传福音是有赏赐的，是吧？那么你不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你自己乱做，你和神没有关系，这不行的，对吧？所以将来的结果，神要赏赐你，这个关系也不名正言顺。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就看到职分的重要性，是吧？这个职分不是自己想当然的，而是主所赐的。所以这里才说呢，量毕，你们曾经听见。神赐恩给我，啊，赐恩给我，这是神所赐的，不是自己想象或者自己给自己的，是一定是神赐的，对吧？然后就关乎你们的职分，啊，关乎你们的职分，就是福音传向万邦，啊，这样的职分，然后托付了我，对吧？这是主自己拣选，主自己训练，主自己托付，主自己差派，啊，这个关系至关重要。这个就是使徒传福音权威性它的来源，也是我们信福音它的基础。所以，如果有人说：“哎，我是一个神学家啊，我是研究神学的人。”我来传福音，啊，把我研究的这个理论来结果来告诉你。这圣经里边也记录了这样的一个人啊，这个人叫亚波罗啊，他非常懂圣经，他很研究，他也很热心，对吧？可是他传讲的不对，对吧？所以也是发生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对吧？所以保罗到了那里一看，哟。这一个神学家讲的有缺陷，啊，他传讲的洗礼是不对的，是吧？是不全面的，是不完全的。所以呢，保罗在那说：“No，你们现在受洗不是要受约翰的洗了，而是奉着耶稣的名受洗，对吧？”所以呢，这个不是说他全面不全面啊，而是这个权威的来源。所以今天我们来讲解，不是因为我们懂，是吧？是神托付我们，神把圣经交托我们，是吧？我们把圣经的话来解释给大家听，不是传讲我们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研究成果。No，我们是和大家共同在主的圣灵的里面，来把自己启示的话来分解出来。这个时候呢，我们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权威性，因为绝对的权威性都在神启示那里头。那么今天我们再一次强调啊，我们这些所谓做牧师的人，我们跟使徒不一样，是吧？使徒是直接领受神的启示，啊，直接领受神的启示。那么是神直接把这个福音的真理托付他们的。 是吧？所以他们写出来，所以这福音的奥秘啊，正如我先前略略写给你们的，他们写出来的内容就是神立约的内容。当然，神启示保罗、使徒写作，同时神也启示教会来认可。哪一些是圣经的正典？那么，使徒保罗所写的都是具有权威性的，但是不都是正典，因为这个正典，是由神圣灵自己以他的目的核心来选材的。那么，这个工作呢，是另外一个圣灵感动教会来做的，对吧？所以，不是所有的使徒写的书信都成为圣经的正典。这66卷书是圣灵借着另外一批人，是非圣经的作者。如果圣经的作者说我是使徒，我写出来就是圣经，那任何称呼想要称这个自我称为自己是使徒的，那他写出来都是圣经的一部分吗？这个不行，是吧？所以圣灵的工作呢？从来不把一个权威性给只给一个人，是吧？有写的，还有印证的，这两方面都来自于圣灵的感动。所以啊，在这里，使徒他说明他所传的福音不是他自己的哲学思想，不是他自己的领悟，而是神的启示，啊。这个，然后呢，他的职分也不是教会赋予他的，也不是他自己想要的，而是主所拣选、所差派、所托付的。啊，这个呢，关键的问题是要叫我们知道这看不见的事情的解释啊，这个奥秘的事情的解释，它的权威的来源。啊，所以呢，保罗说他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啊，是我知道这个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信给你们的，你们念了就晓得我深知耶稣基督的奥秘，啊，深知基督的奥秘，那就是说弥赛亚的奥秘，啊，也就是说神的受膏者的奥秘，对吧？保罗说，他说我深知这奥秘。那么这个呢，保罗在哥林多的书信里面啊，特别是在后书里边啊，他也强调这个，他曾经呢。被提到3层天上去，神亲自把建立教会这么重要的这个历史历代隐藏的这些奥秘呢，都托付给使徒保罗。那么使徒保罗在新约里边，他写了最多的这个信仰的书信，啊，我们也把它称为教义书信啊。那么他跟其他的使徒有不同的地方。那些跟随过耶稣的人，比方说彼得、约翰这些人，是吧？他们是在肉身当中见过耶稣，那么也亲耳听见耶稣所讲的那些话，所做的那些见证，他们是道成肉身耶稣基督的第一见证人。但是关于天上的奥秘，使徒保罗跟他们领受的不一样。其实使徒保罗他在世的时候。他在这个耶路撒冷做这个加玛列，法利赛人这个的门生的时候，很多关于主耶稣的事儿他也知道，对吧？只不过他不是当时跟随耶稣的那些人。但是等到使徒保罗被主所呼召，咱们都知道了啊，在这个大马士革的路上是吧？主呼召他，然后呢，主亲自。把他这个最主要啊，就是在阿拉伯的旷野，对吧？在那里亲自训练他也3年的时间，甚至于在那个时候呢，把他提到3层天上去，对吧？在那里这个跟他说隐秘的话，对吧？那么这些呢，都使得保罗得到了一个特殊的启示，是不是其他的使徒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呢？我们不能说没有，我们只能说不知道。是吧？没写过，没写出来，是吧？只有使徒保罗把这件经历呢， 见证出来了。那么这里是我们知道，神启示使徒保罗，不是借着一个异梦或者一个异象或者一个圣灵在他里边的一种某种的感动，而是神把他提到天上去，对吧？让他真的是在灵里边，他说他或在灵里边，或在肉体里，我都不知道，是吧？他说只有神知道，是吧？但是呢，他已经有过这种被提到三层天上去，这个听见、看见啊，这些这个属天的创世以来的啊，甚至万世之先的这些计划的奥秘，所以这个呢，就成了使徒保罗，他传福音啊，这个他的权威性的来源。那么他说呢，这个是一个奥秘啊，所谓的奥秘就是隐藏啊，没有叫人知道的啊，所以在这个之前的时候啊，历史历代人都不知道，是吧？包括以色列人，包括他们的祭司、先知都不清楚，是吧？但是如今却借着圣灵启示了，启示给他的圣使徒和先知，对吧？那么这奥秘呢？这个保罗把它写出来了，是什么呢？就是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借着他所做成的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啊，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同为后嗣，就是神儿子耶稣基督，对吧？使我们和耶稣基督一同成为神的儿子，然后同为一体，这就是耶稣基督和教会。圣经使徒说，这是极大的奥秘。那么，在神创造亚当的时候，就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就是指的我们跟以色列人、跟犹太人，一同好像成为基督的心腹啊，然后呢，在主迎接来再来接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永远与他同在，二人成为一体的奥秘，对吧？这个在后边呢，在以弗所书里边啊，保罗也提到了这个同为一体的概念，然后呢，就同蒙应许，啊，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和犹太人一起蒙上帝所圣天父啊所应许的，将来的永远的天上的这些福分，啊，这个就是在第一章里边所告诉我们的啊，就是从创世以来神所预定我们啊得着儿子的名分，在耶稣基督里。这个得着产业，得着基业啊，这个一直到永远。那么，这个神在基督里应许给我们的，是我们和耶稣基督、和犹太人、和以色列人一同得着啊，就是这个奥秘。那么，这个奥秘呢？抱歉啊，在旧约的时候有启示，但是不清，不那么明显。是吧？就像这个在亚伯拉罕里边，是吧？万国都要因他得福。那么说了，可是得什么福啊？却没说，对吧？怎么得福啊？也没说，是吧？得什么福啊？也没说啊。所以只是有这么一个应许啊。那么因此呢，这就成了一个奥秘。我们中国人的祖先呢，其实也追求天人合一，是吧？怎么天人合一啊？和物质的天合一吗？什么叫天人合一？这都是 mystery 啊，都是一奥秘，不知道，是吧？但是到了今天，借着耶稣基督啊，借着福音，使我们明白了，是吧？所以，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历史历代所留给我们的盼望，都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显明了。下边说啊，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对吧？这个执事 就是 deacon 啊，就是照着主人的托付来把事儿办成的这些人，是照着神的恩赐啊，这恩赐是照着他运行的大能所赐给我的啊。下边他就说了，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最小的还小，是吧？因为他曾经是逼迫教会的嘛，对吧？然而神还赐恩，这个赐给我这样的恩典啊，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来传给外邦人。那么又使众人都明白啊，要使众人明白，那是谁要使我们众人明白啊？是神让我们明白。那么怎么让我们明白呢？就是把这些事情托付给使徒，叫使徒讲解给我们啊，这样使我们明白了。明白什么东西呢？就是这历史历代以来隐藏在这个创造万物之神里面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是吧？是如何安排的？所以，我们通常啊，在传福音的时候，现在今天晚上的慕道班啊，我们就会把这个隐藏在神里边的奥秘，就是这个神如何拯救我们外邦人，拯救普世的人，那么这个救恩伟大的工作是如何一步一步安排的啊？人类的历史就是这个救恩的历史啊，所以我们有这个责任，使一切信道的人都能够了解啊，这个福音是怎么安排的。然后呢，要借着教会啊，是天上的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诸般的智慧，对吧？天上的使者、天使也都要知道，是借着什么知道呢？借着教会知道了，就借着主耶稣从世上赎回的这些人的生命。哦，原来是这样一回事，是这些人是如何在耶稣基督里，哎呀，原来耶稣基督是这样的啊！他道成肉身是这样，他死是这样的，他流血啊，哦，做成这样的工作，最后这样的人是得着这样的生命，哦，是这样在耶稣基督里一同承受永远在天上的产业啊！他们明白了，是吧？这个，那么这里边呢，神的智慧、神的爱啊、神的大能，这一切，太奥秘了，太伟大了。是吧？所以这就是我们所信的福音。好，弟兄姊妹，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停到这里，啊，等到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把今天的信息略略回顾一下，我们好继续往下走。使徒保罗的见证啊，第三章里边，他屈膝在神面前的祷告啊，他祷告的内容。这个都对我们今天的信仰有极宝贵的指导意义。好，今天我们的以弗所书的学习呢，就到这里啊。今天我们重点的讲了两件大事儿啊，一个呢就是，借着主耶稣的血啊，使我们得以亲近了，这个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关系？另外呢，就是使徒保罗他所得到的职分和他所传的福音，这个中间的关系，对吧？那么这个呢，就带出了这个信息的权威性和我们信心的依据的基础。好，弟兄姊妹啊，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来为我们做一个回应和结束的祷告吗？
不是我来吧？
哦，好，王妹姊妹，感谢主。
可是我感冒了哈，
没关系。
所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真是满心的感谢和赞美。这话甚难，谁能懂呢？门徒岂不是在你面前常常这样发出提问吗？但是靠着圣灵，这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是与人同大。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我们曾是外邦人，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若不是你的宝血的救赎，我们今天仍在罪中，永远的沉沦和灭亡。哎呀，感谢你，赞美你！今天，哎呀，就是在这么邪恶淫乱的时代，你还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机会，对我们的心说话。 但愿意，我们散去之后，你仍然与我们丰满的同在。哎呀，让我们珍视用你自己宝贝的话语，不时地提醒我们，让我们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哎呀，饥荒是看是能看见，却不明白；听是听见，却不晓得。愿你圣灵的手抓住我们，让我们不要停止聚会，让我们紧紧地跟着羊群的脚踪，不要偏离。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谢谢你，恩主，谢谢你，不要停止对我们说话。你若闭口不说，我们如同已死。感谢你，赞美你，今天上午真是，哎呀，浑身是口，无法诉说出你的恩典。你的宴席气味香，给我们灵的供应，也安慰我们，哎呀，软弱时常受伤的心。谢谢你，主啊，你也知道你儿女的可怜的情形。撒旦肉体世界常常试探欺凌，你若不加小子能力，恐将一心泯灭。求你为你自己名的缘故，主啊，求你真正祝福你自己的话，让我们活着。哎呀，单单靠着你自己宝贝的话语，昼夜思想，哦，这人变为有福。恩主，谢谢你，求你祝福你自己的教会，祝福你自己手里的工作，祝福牧师，祝福做出口的啊。靠圣灵，把你的话语解开，让我们行在你话语光中，在你来的时候，我们不至于，哎呀，真是被落下。谢谢恩主，愿你听见我们，哎呀呀，软弱不完全的祷告，哦，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
阿门，
门，
阿门，
阿门，阿
阿
门。
门。